大家好，我是苏玉平，今天是2024年4月7号。那今天呢，我记得上次我们讲到的是中国的神舟天舟飞行器跟这个天宫太空站等等这中国的这个太空发展的状况。那今天呢，我们来总结这个人类迄今为止的这个太空发展的历史那人类在太空中的活动与日俱增到了非常非常频繁的一个程度了现在2024年几乎每个月也可以说几乎每一个礼拜都有从美国中国或其他国家的火箭发射到太空那首先造成状况就是成千上万的人造卫星布满了地球的近地轨道或者是太阳同步轨道，那彼此之间会不会造成碰撞的问题？第二，从地球表面，如果你要以这个光学望远镜来观测星空的时候很可能也会被天幕中这些满满的人造卫星所干扰。第三太多的火箭太空火箭发射到这个宇宙空间中它会戳破地球的电离层就大气层中的电离层，这导致了这些孔洞的发生那些孔洞会造成的太阳辐射跟宇宙粒子会入侵表面地表。那同时呢，这些发射的火箭绝大多数他们的火箭的箭身会坠回地球，那如果说你没有把它们回收的话，它就会燃烧在大气层中，因为摩擦而燃烧殆尽，造成的污染此外呢，太多密集的太空活动会不会引起地外文明的注意，而且认定人类是一个威胁，而进而前来消灭我们人类文明呢？所以很多事情你做了你没办法回头了然后你既然已经选择要投入了，那你也只能一路走到底坚持到底，但只是在你同时前进的时候也应该做好最佳的准备以备防御可能来自其他地外的威胁来，我就总几个总结第一个我应该投入更多的资源并节约浪费我认为呢，这个太空载具包括这个太空火箭太空飞机等等，它应该要尽力做到可回收化现在大部分的国家都是把它的太空火箭在这个我说比较下级的这种推进器烧完了之后你就不回收就把它直接在大气层中坠回地球，把它烧坏烧毁，然后坠入海洋尤其是太平洋中的那个这个距离各陆地最远的那个点所以大部分的这个比如说天舟这个神舟是只有这个返回舱会回到地表，其他推进舱等等也都是直接丢入这个大气层烧毁天舟货运飞船也是直接烧毁都不回收的。当然你把它烧毁坠入海洋这是最廉价的处理方式但是如果你可以把它这些回收起来再运用像这个 SpaceX 的猎鹰火箭的推进段是可以回收再运用的，那或者是好，你就算不回收你何必把它坠回地球呢？你为什么不把它这个全部并起来拉一拉，你丢到月球上都可以因为未来你到月球上建立人工这个太空站的时候，这些人造的物件你还是可以把它回收运用吧，是吧所以呢，这个未来我们相信很快的未来人类到了这个月球去进行这个居住地的建设之后如果有这个可以有办冶炼厂这个钢铁厂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废弃的人造 物体，尤其大部分是钢铁制作的哦，就把它回收再熔炼呢、啊，啊，这样不是很好吗？哦，所以因为你要把地球表面上的物资哦送上太空，都是所费不赀哦。然后你已经送上太空，你又把它坠回地表去烧毁啊、哦，那这个就是一种资源很大的浪费嘛。你就算放在太空轨道上啊、哦，以后我们从太空轨道上直接组装啊、哦、更大的这个太空船，也都可以运用到这些材料啊，不是吧？好啦，所以说啊、哦，这个我们人类以后要进一步探索啊，这宇宙空间，要这个在太空中啊建造这个探测太空船。其实这些啊已经打上太空的哦、啊，这些太空船啊或火箭的部件呢、啊，是可以再运用的。那此外呢，这个你知道人类啊，这个污染这个地球已经太严重了哦。现在海洋里面都充满了塑胶微粒啊，而且还进入海洋生物的食物链体内循环了哦。所以以后人类吃这些哦，这个海鱼虾等等，你都会吃进这些哦塑胶微粒哦，然后造成这个身体的这个肾的负荷哦。那加上呢，这个热电厂啊。大量的排放二氧化碳哦，还有这个有害物质像硫啊、代号锌啊、重铅啊等等啊，甚至你把核废水啊都排入大气啊、哦、跟这个海洋。那有一天啊，我相信人类真的会把地球啊搞到无法喘息，无法再恢复这个啊、哦、无法恢复环境的状态哦。那到时候这颗充满了烟毒有害的星球啊，可能就已经不再是人类能够安居乐业的一个新旧一个家园哦。那再加上很多啊，这个军事上啊，这个核战啊，是不是真的能够避免哦、啊，也是不得而知。所以人类啊，必须要往外寻找新的啊居住的家园的选择。你不能把人类所有的人类全部都放在地球上，这样子太危险了啊！这个。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笼子里面的一个篮子里面的意思哦，所以我们必须要像大航海时代一样，大航海时代的这个到处去寻找新的生存空间一样哦。就算我们要哦在宇宙空间中航行很久很久，我们也必须要去进行哦。所以呢，这个 anyway， 2023年12月1号有我们做这个。在迪拜举行的这个联合国气候变迁会议哦 ，ICAO 哦，那世界各国领袖啊，那当然都进行很多呼吁，要保护地球啊，保护环境啊，减少工业污染啊等等。只是哎，好难，实在是太难了。你要大家放弃自私的这个作为啊，来为公益而活动的话，这真的是太难了。我们不如赶快先去找一颗。啊、哦，或找几颗星球来作为自己国家、自己社会、自己民族的这个储备的生存空间嘛。好啦，我们说哦，这个从这个太空时代开始哦，这德国是第一个，纳粹德国是把火箭射入太空的国家哦，只是它是没有办法去开发宇宙空间呢、啊。接下来是美苏两个强权哦的太空竞赛哦，这个。太空竞赛啊，这也是以竞赛为目的啦，不是以开发为目的哦。那现在到了今天呢，21世纪啊，2024年啊，已经在这个太空大航海时代的开端了哦。哪些国家能够加入哦？美国、俄罗斯、中国，还有欧洲国家哦，还有一些少数的哦，比如说印度啊、日本啊、哦、巴基斯坦啊，甚至伊朗。等等，有这种太空运载火箭哦，甚至北韩都有了哦，这些国家才能够加入哦这种太空的航海时代。那这种也是一种竞争呢、啊。那我接下来就要讲到三哦，这个外层空间是否军事化哦？再从最早开始啊，这1950-60年代啊，这个当人类的火箭已经可以打到太空中去的时候啊。联合国啊就已经开始在讨论是不是要把宇宙空间啊非军事化。那好啦，那这个后来当然因为大家还没什么概念了、啊、那就说好吧，那我们就把它非军事化吧。可是非军事化到底什么意义大家不知道啊，因为呢 你已经哦，这个时候那时候联合国说好，我们要和平的使用，要对外的空间哦，就是宇宙还有其他的星体啊，国家都不得主张主权。这就像哦，这个所有国家都不能对南极洲这个土地啊宣称主权是一样的道理哦。那他说，这个外空的探测机使用啊，因为全体人类之福祉而利益而进行之。好啦，那什么是人类的利益跟福祉呢？这个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人类都是自私自利的啊。你说他为了太空的探测跟这个运用，他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有谁是这么高尚的？有哪个国家这么高尚？没有啊。那第二呢，外空与天体可任由各国在平等基础上依国际法规定探测及使用之哦。那以及第三条，外空及天体不得由各国主张主权，借使用或占领或其他方法而据为本国所专有哦。好啦，这个这样子的这个联合国决议啊，你觉得它是有用的吗？如果说呢，我这个国家或我这个公司，我上去了哦，哪一个星球，不管是月球、火星、哦木卫星、哦土卫星、哦泰坦啊等等，我占领了这个地方，我在这里哦投资了，我在这里建立了殖民地了，那我会不会愿意跟全世界的国家、跟全世界的人分享这个利益？没有人啊。没有人会有这个愿意这个去跟大家分享，这就像当时候的大航海时代，哦，跟传统国际法上无主地先占的原则啊，就是你发现这地方，哦，无主地先占，你就占领，你就拥有主权。当时候啊，你甚至哦有美洲还有原住民嘞，你都可以主张无主地先占了，那更不要说现在的外星球。是真正的没有人类居住的啊，那你上去了之后，你还会愿意跟其他人分享吗？啊，这个哎，真的不知道哦，我觉得是很难，很难。所以这种无主地先占哦，你只要比如说伊隆马斯克，他用了无数的力量哦，跟金钱、跟时间，他把100万人送上了火星。好啦，那现在哦，中国或是日本、印度等等来说，那我也要去火星上占一块地方，你要分享啊，你这上面的这个矿业，或是你甚至你自己盖的这个城市，我都要分享。那你说伊隆马斯克啥感觉啊？啥感觉？我花费了那些投资，我花费这些精力，我去建了这些城市还有这个殖民地啊，然后你来说你要分享，你要使用我这些资源，我会愿意吗？哦，所以呢 ，anyway， 这个未来哦，这条联合国大会1966年通过的决议啊，关于各国探测及使用外空，包括月球及其他新天体之活动所应遵守原则之条约哦，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实在是太古老了，1966年的时代啊，你也没有办法预见哦，今天的这个太空活动啊，可能是有一家企业啊，这个 SpaceX 来达到的哦，这个你也没办法预测了。那更不要说啊，这个后来冷战啊，或者是国家连苏联都不见了哦，这都没办法预测啊。所以呢，未来哦，到底会怎么样哦发展哦？你一个国家真的已经去开发了一颗星球之后，能不能容忍其他国家势力啊再度进入来分享你的这些建设成果哦？我觉得哦，难，我觉得难啊。所以呢，到时候啊，势必啊，联合国啊，势必要再进行其他的规范哦。到时候这个怎么利益的分享啊，你是不是可以占有特殊的利益，如果你是优先的去开发了这个星球之后啊等等哦。那另外呢，和平使用就是说你不要武器化，可是呢你在一个开发一个新的地方，你不要武器化，这个也太危险了吧，拥有武器 保护自己，这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跟这个和平使用就又有冲突的地方啊。那比如说哦，这个他这个公约说不可以啊，公约当事人不能把核武或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部署到这个地球轨道或是其他星体上装置这种武器哦，或是设置在外空。好啦，那这个也是很难做到，为什么？因为你如果一个国家你能够把你的武器哦，不管是核武器啊或者电磁武器镭射武器啊送上太空的话，你会不会做？当然要做啊，是做不到而已，如果可以做那当然是要做啊。啊，从美国1980年代的这个星战计划就是要把它武器化呀。啊，苏联想办法要做这个武器化那就更多了啊，整个苏联的太空计划都是军方的军事计划的一环啊。哦，所以到后来会有俄罗斯哦，在今年哦威胁说要把这个核武器啊要放置到这个哦这个太空中，那到时候美国啊这些人要是惹我不高兴的话呢，我就用这个电磁波武器啊 EMP 去把你的这个一堆的这些卫星啊通通给砸烂哦。所以也许啦，过去啊1970-80年代你说哦你要把这个太空军事化可能难度还有啊，到现在呢这个你看 SpaceX 猎鹰火箭每个礼拜都会发射，我们中国啊各种这种长征火箭是不断的发射啊，你要把这个外空给军事化已经不是做不到的事情了。而且呢有很多这个武器啊，包括电磁武器、电磁炮、镭射炮等等天基武器哦，已经不是不可能做到了哦。当然你说哎呦这些电叫很耗电啊，那是把核子反应炉带上太空来做来运作也不是做不到的事情啊。那此外呢有一种叫所谓的天基动能武器哦，就是所谓的上帝之杖哦，它是一种啊这个美国开发的，就用那种钨啊、钛啊或者铀金属啊，做成一个像电线杆一样那么长的一个棒子哦，长6公尺啊，好几吨重的一种金属棒哦。那它可以部署在这个轨道上哦，然后呢，你可以要攻击敌方的话，你就把它往这个地球表面给这个释放出去哦，那推进进去哦，那它在后面，你甚至可以加这个火箭推进器来加速哦，那这个这种大质量的钨棒哦，金属棒，从这个地表1000公尺高的太空啊，挟着这个重力加速度啊，砸回这个地表的话呢，它好时速可达15000公里一小时哦，那它的动能哦，已经相当于2吨 TNT 炸药哦，就等于一颗战术核武的威力哦。足够把一个小城市或是一个大街区给砸得粉碎稀烂，而且不会有核武器的污染、核辐射污染哦。到底美国有没有安装这个武器？他说没有，你相信吗？我觉得一旦要到战争发生的时候啊，等他真的使用了这个武器啊，你才能够去证实到底有没有这个部署这样子的天机哦。动能武器。好了，那当然啊，听说啊，中国也曾经发展类似这样上帝之杖的这种天基动能武器啊，这种战略性威慑的武器哦，以动能来击杀目标哦。那此外呢，中国啊，在这个未来的地球基地或火星基地啊，也都要使用这个核发电炉啊，这个核子反应炉啊来发电哦，甚至呢你可能要部署核弹哦来应对啊来自地外文明的威胁等等哦，或是哦要把这个来撞击的这种小行星陨石要把它炸毁或改变它的这个运行方向等等哦，所以到时候啊核子武器可能不是用来对人类啊互相残杀用，而是拿来应对啊，天空宇宙中对地球或是人类的威胁哦。好，让我喝口水啊。 我说太空领域啊还有太多的未知啊等待我们去探索啊，就是一个太空啊，这个宇宙实在是太浩瀚了哦，大到人口啊就算再多1000倍啊也都完全可以住得很舒服哦。那呢很多这个太空事业啊是当然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各国家的手中哦，因为政府才有这个力量去发展太空哦。当然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民间企业啊也来开始在发展哦。那你只要基本上你只要有太空运载火箭啊，就是说你只要有弹道飞弹啊，弹道洲际弹道飞弹，基本上你就可以发展太空事业啦。哦，就像这个伊朗啊，伊朗啊已经有之前已经发展很多的这个太空运载火箭啊的弹道飞弹机，其实它发展很多洲际弹道飞弹啊，应对这个美国啊跟以色列的威胁嘛，所以呢，它已经把这些啊这个洲际弹道飞弹拿来开发成为啊这个太空运载火箭哦，所以它在今年2024年的1月20号。哦，他的这个伊朗革命卫队啊，成功的发射索拉亚卫星进入太阳同步轨道。哇，那这个而且2023年12月啊，已经曾经发射了一枚啊载有动物的太空舱到太空中，所以他未来伊朗也可能进行载人航行哦，载人的宇宙航行。好啦，那你说哇靠，连这个伊朗、北韩啊。那北韩也已经有这样子了哦，太空运载火箭了哦，它也可以射卫星到太空中。连伊朗、北韩都已经拥有这种弹道飞弹的能力啊，但是呢，美国还是一直压制啊自己的盟邦啊，日本、韩国、台湾等等，你不可以开发弹道飞弹哦。那其实这样子完全就是背道而驰，不多余的哦。我觉得呢，美国啊应该要完全的。开放跟鼓励啊自己的盟邦啊来发展太空科技太空运载火箭，甚至他应该分享这些科技给大家。为什么？因为啊你只有把自由民主阵营的力量做大，你才能有更大的力量来对抗独裁专制这些啊没有人权封闭的国家来发展太空科技。所以呢你一旦啊跟日本、韩国、台湾、欧洲国家分享啊，你这个美国的太空科技，一起做大这个自由民主阵营的太空力量啊。那未来啊，你美国太空船啊，到了这个宇宙中啊，你才会有机会遇到你的盟邦的太空船，而不是你只会遇到中国、俄罗斯、伊朗、北韩的太空船哦。那这样子你不是很寂寞吗？你的敌人多到太多了嘛？对不对？所以啊，美国应该要想一下哦，要想一下哦，怎么样对他最好哦。那此外呢，这个发展太空也是要拿一些好处啦，比如说现在啊，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哦，日本、美国等等，都在发展天基太阳能充电站，也就是呢，我们平常在地球表面用这个太阳能板发电啊，这个效率啊还是不够强。你如果啊能够在太空中，你就弄这个太阳能板，然后呢，你把这个电用看怎么样的形式传回地表，哇，那这样子不就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吗？好啦，现在这个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哦，但只是测试。要测试各种这个把电传回地球的方式啊，一种是用电波啊，换成微波的形式啊，然后传到地面接收站哦，等等哦。美国要发展这个也是为了这些军事的前哨站哦，来开发运用的啦哦。那欧洲、日本等等啊，都在进行这个技术的完善。好啦，那只要哦，你说啊，我们的在天基的太阳能发电，其实到最后啊，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恒星，就是太阳啊，来带上一个戴森环哦，戴森环，或者是哦，更我们戴森圈哦，或者戴森套等等哦， 所以为什么？因为就是说你到太空阶段的这个文明哦，它用电量会越来越大，大到你无法承担的程度哦。所以呢，你只有啊，被迫在你的恒星的表面啊，包上一个发电的这个发电板啊，一个环状的一个发电装置，或是更大一个套子啊，网状的，或者到最后整个一个罩子把它套住哦，把它所有的这个光与热啊，全部就是在恒星周围啊，就把它给吃干抹净哦，这样子哦，就是一个先进的这个宇宙文明啊会要做的事情哦。所以你基本上我们可以观测其他远方星球是不是被带上了带生环哦，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文明呢、啊、是不是已经先进到可以在这个太空中啊把它的恒星啊都拿来运用它的能量哦，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好啦，那另外就是说哦，这个人类啊可以把自己过去使用的制造出来的弹道飞弹啊都拿来做成太空运载火箭的使用哦，这个已经不是这个不是一种这个想象而已，这个是真的、啊、像俄罗斯啊，他已经把他的白羊 Topolov M 洲际弹道飞弹转换为太空火箭来使用哦。那他还有更强力的哦，比如说 R36M 沙弹重型洲际弹道飞弹也可以拿来做啊。那美国呢？美国是没有这样做、啊，美国是啊，把他的之前的这种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啊，每年拿一颗出来测试啊，打到海里。那太可惜了，不应该这样做，应该把这些啊洲际弹道飞弹啊，这个拿来作为太空运载火箭打来做，真的贡献于人类哦，这样子才不会浪费资源。那中国呢？中国啊，在近年生产各种新型的洲际弹道飞弹，那很多很多很老旧的哦，包括东风五型啊、东风二十一型啊、东风二十五型、巨浪一型、巨浪二型，这些比较是属于重型的洲际弹道飞弹啊，其实都很适合改装作为太空运载火箭的火箭发射段哦，这个推力段，尤其啊，因为这些都是液体燃料的火箭哦，这个其实作为军用是蛮危险的哦，但作为太空运载火箭，它威力很大，是非常适合的哦。所以中国是的确是有机会把你这些老旧的洲际弹道飞弹啊，是拿来作为太空运载火箭的使用啊，不浪费啊，不浪费哦。那至于这个核弹头啊，就请保留起来啊，未来要作为这个防御啊，这个小行星陨石入侵啊，或者是地外文明入侵的时候啊，这个核武器啊就是要拿来运用了哦。好啦，我们都说啊，人类啊其实并不完美啊，其实人类是一种劣迹斑斑的动物啊，各种自私啊、害人啊、损人利己啊都做得出来啊，对于这个地球环境也不爱护啊，也这个各种为了利益可以把它污染啊，可以把它破坏啊等等哦。但是呢，人类也有一些美德啊，可以 有伦理道德，有慈悲，有互助互爱，行善积德等等啊，也可以发挥团体的，也可以 work as a team 哦，就一起来工作哦。所以呢，这个人类到了其他的这个星球之后啊，是不是也是能够保持这样哦，让这个人类的生存有更多的保障哦？其实宇宙在这个可观测宇宙啊，有2兆个以上的星系哦，其实是无边无际，人类用都用不完的哦的空间跟资源。那人类到底能不能好好的运用这些资源，还是啊很快的作死啊，把自己给玩死，把自己用核弹来给消灭这个文明啊，我们都不知道哦，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个人类啊终究是一个文明哦，它如果有机会发展到更高啊，当然是很好。那如果遇到外星文明，我们要怎么办？有没有办法沟通？还是被他给灭了，被他给奴役了啊？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啊。所以哦，其实这些都是可以预先想象哦，预先想象要怎么做的哦。 好啦，此外我还谈到一些这个地球上的这些难民差不多已经差不多快要1亿人了这些难民是不是可以在太空中寻找新的家园，还有各种太空船舰要怎么样的设计包括移民船、军用船、货船等等还有休闲船，还有太空的飞船的推进你是要使用固体火箭、液体火箭、离子推进器，还是可变比冲磁电浆体火箭等等这些我也都有阐述，不过就大家就自己看书了我这个书很快就要出版了现在已经做最后阶段的这个审稿了或者是你使用核装核火箭、核动力火箭也是现在在研发的这种过程。好啦，那今天我们的这个总结人类太空历史的章节就讲到这里下一章我就要来讲中国火箭军的各种武器装备了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咯，下次见，拜拜。